第四章，服务的真谛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。基督在山上的讲论，乃是他人生无言之教导的表述，但民众对此却不了解，他们不明白他既拥有如此伟大的权柄，何以竟不加以利用，以获取他们所视为首要的利益。他们的精神、动机和方法都与他背道而驰。他们虽声称热心维护律法的尊严，但他们真正的目的乃为荣耀自己，而基督却要向他们显明，偏爱自我的人便是违反律法的人。但法利赛人所怀抱的主义，也就是历代人类所表现的特征，法利赛主义的精神无非就是人性的精神，而救主既显明他自己的精神和方法与拉比们的迥然不同，可见他的教训乃是同样适合于各时代之人的。在基督的时代，法利赛人仍继续地企图赚得上天的宠眷，以获至他们所视为德行的报偿，就是属世的尊荣与兴盛。他们同时也在民众面前炫饰自己的善行，旨在博取众望而获至圣善的虚假的荣誉。耶稣谴责他们虚饰夸张的行为，宣称上帝绝不认可这一类的服务，而他们所十分热切寻求的民众的谄媚与赞誉，也就是他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报偿了。他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耶稣这番话并不是叫人经常使善行保守秘密。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写信时，并没有埋没那般马其顿基督徒所做慷慨的克己牺牲，乃述说基督在他们身上所施的恩典，因而使他人也感染了同样的精神。他也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。基督自己的话足使他的意义明白易懂，善行的目的不因为博取人的赞誉与尊敬，真正的虔诚从不怂恿炫耀的意图。凡贪慕称赞与恭维的话，并以之为甘美食物的人，不过是虚有其名的基督徒而已。基督的信徒不要借着他们的善行来荣耀自己，乃要荣耀那位因他的恩典与力量使他们得以行善的主。每一项善功皆借圣灵而得以成全，而圣灵的赐下并非为荣耀领受的人，乃为荣耀赐予者上帝。当基督的光照在心中之时，口里就必充满了赞美感谢上帝的话语。你的祈祷、你的尽职、你的善行、你的克己， 就不再是你思想与谈话的主题了。耶稣必被尊为大，自我必隐匿不现，而基督必显为是在万物之上，为万物之主了。我们施舍亦出于至诚，并非表彰自己的善行，乃因怜恤并爱护那般受苦的人。诚恳的宗旨和真实的爱心，乃是上天所重视的动机。爱心真诚、信仰专一的人，上帝视之比俄非的纯金更宝贵。我们所应念念不忘的，虽非赏赐，乃在服务。然而出自这种精神的善行，终必获得报偿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在明处报答你。固然，上帝本身就是至大的赏赐，包含着一切其他的赏赐，但人要接受并享有它，则全赖乎品格变化而与它相似。唯有彼此相似，方能互相感佩。唯有当我们将自己献与上帝而为人类服务时，他才将自己赐给我们。人若能在心灵和生活中留有余地，让上帝福惠的恩泽借此流向别人，则他自己绝不会得不到丰盛赏赐的。山坡和平原虽供给山涧溪水以河床而通达海洋，但自身却毫无损失，他们所给予的得到了百倍的报偿。因为溪流虽然匆匆流去，却留下了清脆和肥沃的赠礼。溪涧两岸的青草因而格外碧绿，树木格外茂盛，花朵也格外繁多了。当大地伏在入暑炎热之下而显得荒芜交织之时，小河的流域仍然清脆满目，而那敞开怀抱将深山的珍宝输送到大海去的平原，也披上了清新与美丽，证明上帝恩惠的报酬必赋予一切献上自己作为通衢，而将此恩惠流向世界的人。这就是凡向穷乏者施怜悯之人的福祉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善举必蒙受双重的福分。人若周济穷人，固然属于加惠他人，但他自身却蒙受更大的福惠。基督的恩典正在他的心灵中培养那与自私相反之品格的特质，就是那使人生趋于文雅、高贵而丰盛的特质。暗中所行的善事必使人心团结，并引其更近那原为一切慷慨心情之源的主的慈怀。细微的关注和小小出于爱心与舍己的行为，如花卉之芳心般 无声无息地自生活中散溢出来。这一切便构成了人生的福慧与喜乐的大部分。而且至终必能发现，那为别人谋福而做的克己之举，无论是多么的微小，多么的在此事不受称赞，但上天却视为我们与他就是那荣耀的王联合的凭证。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。仁慈的行为即或是在暗中做的，但在施行者的品格上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无法隐藏的。我们若以基督门徒的身份全心全意地去工作，则我们的心必与上帝全然契合，而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就必唤起灵性中前进的和音，以应答他神圣的抚摸。那将有增无已的禀赋赐予凡善于利用所交托他们的才干之人的主，乐于承认一切信靠他的子民在他爱子里所做的服务，他们原是靠他爱子的恩典与能力而工作的。凡力求在善行上运用自己的才能，借以发展并成全基督化品格的人，必在来世收割他们所撒播的。在地上所创始的工作，必在那更崇高更圣洁的生活中完成，以存到永远。